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把耶稣放在第一位，把别人放在第二位，把自己放在最后，这就是谦卑的推动力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。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有一些我们学到的技能，在正常的情况下一般是不需要常常操练，我们就可以终生受用的。但是基督徒要把很多属神的素质融入到生活当中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有一些基督徒的美德，比如谦卑，必须要有恒常的操练，否则很难培养起来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继续探讨这个系列信徒生命中的谦卑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关于每个基督徒所拥有的财富。大部分弟兄姐妹都不晓得自己有财富，就正如一个人在你出生的那一天把1000万存款存到你银行的户头里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你。这笔钱是属于你名下的，你一生也许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，这笔钱一直都在你的户头里。等到你到了80岁，差不多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这个人来到你医院的病床边，告诉你：“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来，你户头里边一直存着1000万元，而这笔钱是你随时可以拿来用的。”弟兄姐妹，当你听了，你会怎么反应呢？你可能会立刻心脏病发作。可能最后你会呼喊着说：“主啊，我太懊恼了。”我现在分享一个比这个笑话更好的消息，神确实已经把财富放在你的户头里，这笔财富不会减少，不会消失，也没有人可以拿走。虽然你可以活到永恒，但这份财富同样也可以存到永恒。你可以在世界上找到这样的财富吗？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就可以看到这个财富是什么。这个财富是属于每一位信徒，每一个基督徒的。你绝对不要误以为这是关于别人的事情。如果你已经是信了耶稣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这段经文就是关乎你的。以下就是你所拥有的财富。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。保罗说：“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……”我们注意，这是一个过去的时态，是已经发生了的。曾赐给，就是放进了我们户头了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所以，你绝对是没有缺乏的。无论你是谁，你所有的需要，神都已经预备，已经供应了。神不单只是把你所需用的都放进你的户头里，他还把很多的恩惠赏赐，连同其他美好的东西都一并的存进了你的户头里。只要你凭着信心，就可以支取这些财富。保罗在这里首先他讲到的是各样属灵的福气。然后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里，我们看见保罗又说：“就如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”神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，那么他是在什么时候拣选的呢？保罗说：“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全能的神拣选了你，他定义要拯救你。” 还有就是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然后呢，又因爱我们预定我们。神用一个圆圈把你圈起来，然后把你分别出来，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你，然后又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。就是说呢，神拣选了你，他也做了决定。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时候，他就把你放在这个家里，你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。当你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之后，你就可以继承产业，因为这些产业是属于每个家庭成员的。所以你已经是蒙拣选的了，而你已经被预定要得儿子的名分。保罗说，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。请注意，神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，也不是因为我们拥有什么，而是神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。神说，我拣选你，因为是在我的旨意里边，我有美好的目的。这是神定义要这么做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以弗所书一章的第六节，经文说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，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神说，他随着自己的意愿把他的恩典倾倒在我们身上。请注意，神不是把恩典一点一滴的给我们，他是把他的恩典倾倒给我们。然后呢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，保罗又说，我们借着爱子得蒙救赎。好，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，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，而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，过犯得以赦免。他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，过去的、今天的、明天、将来一切的罪。为什么呢？答案在这儿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，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。保罗说，神不是只把恩典倾倒在我们身上，更是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。所以他的恩典是超过我们的需用，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保罗说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节，保罗说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得了一份遗产，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，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。好了，弟兄姐妹，你看到自己是多么的蒙福吗？神拣选了你，神拯救了你，他定义要赐给你基业。神选择他要这么做，他要充充足足的把恩典赐给你，他定义要对你好，他要施恩给你，他拣选了你去享受儿子的名分，可以成为他家里的成员，好让你承受属于这个家的一切产业。我们接着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，保罗说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他就救赎了你，赦免了你的罪，他盖了印，他盖了章，确认你永远是神的儿女。你可能会叛逆神，神会管教你，但无论你犯了什么罪，需要受怎么样的管教，你永远是神的儿女，因为你已经相信他，依靠他，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有圣灵住在你里面作为印记。这个印记不会因为你犯罪犯错摇摆不定或者跌倒软弱而失去效用，这个印记有永远的果效，只等到将来你身体得蒙救赎的那一天，你永远是神的儿女。现在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，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章圣经。以弗所书第二章，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七节，以弗所书二章五到七节，保罗说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请注意，我们是因为犯罪以至于死亡，是因犯罪而死亡的，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表彰神恩典的夸胜奖牌，我们都是神的杰作。然后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，保罗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你知道吗？你跟我本来是与这些财富无分无关的。对于这份恩典，对于这份爱，赦免儿子的名分预定和拣选，我们仅仅是一个回应者，一个接受者。那么是什么推动我们能够谦卑地来到神面前接受这一切呢？其实我们早就拥有了我们现在所得到的东西。你知道吗？作为神的儿女，你是富有的，你的财富是在任何情况底下不能被挪移，不能被夺走的。神给你的财富大部分是一生一世随着你的，而且是存到永远的。这就是神给他每一个儿女的财富。我曾经听过一些讲道，是关于如何得到世上的成功兴盛，得到世上财富的。你要怎么样做准备，然后可以赚到多少多少钱。但是让我告诉你，我们有的财富是金钱买不到的，它只能用一件东西来换取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为这一切是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，救赎我们，挽回我们而得着的。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五章，看第六节。罗马书五章六节，请听保罗所说的话。保罗说，因我们还什么呢？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我们再看第八节，罗马书五章第八节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继续读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，神就爱了我们。试想一下，神为我做了什么？试想一下我们刚才所讲的财富，看看你所拥有的财富跟福分。很多弟兄姐妹面对其中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他总觉得自己不配。但是他这种感觉不是圣经所讲的那一种，不是因为圣灵光照他的心，他看见自己的不足，他觉得自己不重要，是基于别人的看法，是基于他拥有什么。这种感觉是基于他在世上的身份，别人是不是尊重他等等，所以他觉得自己自卑感很深，觉得自己一文不值。让我告诉你，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之后，你在神的眼中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人，而且从那一刻开始，所有刚才所提到的财富都是属于你的，这些都已经存到你的户头里了。神会在你生命中动工。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虽然信了主，没有喜乐，总觉得不满足，感到挫败，感到焦虑，感到日子过得很不愉快呢？这是因为他尝试在神的旨意、财富、目的和计划之外过自己的生活。可能因为你太过于骄傲，太自大，太以自我为中心，这就拦阻你不能跪在神面前说，主啊，我没有办法了，我好累啊，我尽了一切的努力，我放弃了，我投降了，我松开双手，主啊，你来帮我。如果你最终能够表达这样的谦卑就好了，你说我投降了， 你巴不得每一次跟神争的时候神都输，神都照你的意思，而现在你巴不得每一次神都能赢，因为每一次神赢的时候你也赢了，神得着了你。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谦卑的这种推动力是什么呢？这个推动力就是神的恩典。当你跟我明白了神的恩典、神的美善、神的爱和怜悯之后，我们就不会夸口，我们只会感恩。我不管你是谁，也不管你拥有什么，不管有什么人认识你，不管有多少人接纳你，有多少人拒绝你，我只知道一件事情，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是不重要的，每个人都重要。骄傲、自负、自满、自足、自私、自我为中心会让你迷失。在世人眼里，你可能已经达到了人生的巅峰，但是在神的眼中，你却仍在灵性的低谷。一个人达到人生巅峰以后，他原来以为自己拥有了一切，但是当来到夜阑人静的时候，他心里边会感到很黑暗，感到很虚空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的内心完全是一个属灵的真空，他没有灵里的满足。谦卑的心会说，神啊，我需要你，我降服在你面前，你的旨意就是我的意愿。无论有什么需要，无论你为我拣选什么，主啊，我都愿意做你的仆人，我都愿意做你要我做的事。把耶稣放在第一位，把别人放在第二位，把自己放在最后，这就是谦卑的推动力。现在问题是，追求谦卑的心要付上什么代价呢？如果神说要把谦卑当作衣服穿在身上，当作腰带束在身上，那么我们肯定就有责任。你是有责任容许神在你生命中培养出谦卑的心的。我不是说你要做以下我要提到的七件事情你才可以得到谦卑，我是说呢，容让神在你生命中工作，松开双手让神来做。如果我让神在我里边培养谦卑的心，有些事情是我需要做的。接下来我就要讲七个词语，弟兄姐妹可以把这七个词语抄下来，我会稍微解释一下每一个词语的意思。第一个词语是向自己死，向自己死，意思就是说我不要再把自己放在第一位，而会问神啊，你跟你的心意是什么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可以怎么样顺服回应你的旨意？我要向自己死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老我。好，这是第一个词语。第二个词语是委身，委身，你要委身去帮助其他人，耶稣是第一位，别人是第二位，你要委身给那些有需要的、受伤的、有痛苦的、在苦难中的和心灵破碎的人，你要与那些有需要的人分享你的生命，因为你可以丰丰富富的和对方分享安慰、确据和信心。神要透过你把许多恩典带给那有需要的人。第三个词语是乐人所乐，乐人所乐，我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当你看到别人得到好处、得到幸福、得到神的赐福的时候，你能够与他一起同乐，你的心也感到很快乐。这些祝福可能原来是应该属于你的，但是你也乐意神赐福给别人。弟兄姐妹，你可以这样做吗？我不是说好运，而是指神给其他人的赐福。如果我要追求谦卑的心，我要愿意乐人所乐。第四个词语是倚靠神，倚靠神，这才是真正的谦卑。如果我真的希望看到谦卑在我的生命中，我就要学习聆听，在任何情况底下，在任何处境，我都倚靠神。无论怎么样，我要在生命中的每个处境都倚靠他。第五个词语是引导心思，引导心思，这是指让神不断地引导我的思想，我要集中思想来想神的恩典， 神的美善，神的恩慈，神的怜悯，神给我的一切美好事物，神给我的一切恩惠，好让我的思想不是集中在我的失败、我的软弱、我生命中缺乏的事物上。第六个词语是保持距离，保持距离。我的意思就是要与那些容易引发你骄傲的事物保持距离。这些事物可能是财富，可能是地位，可能是很大的尊荣，很多的掌声。你要保守自己远离这些事物，因为这些事物对你追求谦卑没有帮助。最后一个词语是定义顺服神，定义顺服神，意思就是无论是什么后果，我都要听神的话。当你定义跟随主，顺服神，听他的话，可能会带来委屈。在某些情况底下，当你顺服神的时候，别人会批评你，控诉你，别人会跟你过不去。人们都是喜欢批评论断，但如果你跟我要谦卑的话，无论要忍受什么委屈、凌辱，我们都要顺服神。没有一个人可以使另外一个人谦卑的，但是神会让一些事情临到我们生命中，叫我们明白我们需要依靠他。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神是多么美好，他是多么恩慈，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，甚至连他的独生爱子都不吝惜。但是尽管我们不明白，神一样会赐福给我们，并且帮助我们明白。神有能力把最好的给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听从他的话。属神的生命是谦卑的，神的心是谦卑的，谦卑就是神所用的方式。诗人说，耶和华虽高，仍看顾低微的人。又说，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？他坐在至高之处，自己谦卑，观看天上地下的事。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的生命也是谦卑的，主的心柔和谦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我也应该拥有谦卑的生命性情。最重要的是，神有神自己的方式，当我们采用他的方式，我们所得的福气是无可限量的。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你可能会说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还没有接受耶稣，可能是因为从来没有人向你解释，也可能因为你还不太明白，又可能你已经知道你的生命有些不对的地方，有些阴暗的地方，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又可能你听过很多次类似的信息，但你始终觉得没有这个需要，所以你一直拖延，没有接受耶稣。我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透过神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而死的这份恩典，你可以在神面前谦卑自己。你谦卑自己，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明白自己是因为罪使你跟神隔绝，你需要赦免。因为如果你没有神赦免的恩典，你将会受到永远的审判，并且你是不能救自己的。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你是无助无能的。所以你要趁着还有机会，还有生命气息，要把永恒的事情处理好。因为死了以后，你不能够再做什么了。神、永恒、天堂、地狱都是真实的。可能你不喜欢听这些，可能你听了就感到害怕，听了就觉得心里不舒服，但是不能因为你不爱听感到不舒服就可以改变神永恒的话语。神说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你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在神面前谦卑自己，说，主啊，我一直在走自己的路，我知道我内心很黑暗，我里边很空虚，我虽然似乎拥有很多，但如果没有你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似乎建立了很多人际关系，我有很多朋友，我有很多可以倚靠的势力，但如果我没有跟你建立关系，这一切关系都是虚空。父啊，我需要你，求你饶恕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死，他为我死是一次 还清了我所有的罪债，我过去的罪，今天的罪，明天将来所有的罪，耶稣的宝血都涂抹了。求你饶恕我的罪，我今天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做我生命的主人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这就是谦卑的心。这颗谦卑的心会把你的生命带进永恒，除了这条路以外，再没有其他的路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神已经把恩典预备好了，也因着信，就是你的回应，就是你谦卑的接受。我鼓励你在神面前谦卑，告诉神，主啊，你的旨意就是我的意愿，你这样爱我，我岂能拒绝？这样你会发现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打开了人生最精彩的一页。最后，我要邀请弟兄姐妹、亲爱的朋友跟我一起祷告。父啊，我感谢你的忍耐、仁慈和温柔。这许多年来，你一直在容忍我。我常常没有按着所当做的去做。我曾经动摇、失败过，我曾经软弱过。然而，因着你的恩典，因着你的良善，因着你的爱和怜悯，你救了我，你扶持了我，让我能够再一次站起来。你保守我走在正路上，迈向正确的方向。我为那些今天开始走这条天路的人来祷告，主啊，你认识他，求你对他的心说话，求你向他们显明，你是一位多么奇妙的天父，你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深。主啊，我也为那些在生命路途中跌倒软弱的人祷告，他们觉得自己一文不值，觉得自己不配，他们因为生命中很多的不幸遭遇而充满了愤怒、苦毒、憎恨、埋怨。父啊，求你让他们知道，只要他们能够谦卑在你面前，思想你的恩典，思想你的怜悯，思想你的爱，能够对天父、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需要你，主，你一定会帮助他们，因为你阻挡骄傲的人，你赐恩给谦卑的人，并且你应许赐下更多的恩典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谦卑的追求第二讲就讲到这儿了，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要表现出谦卑的态度，第一步和最重要的一步是要承认你需要主，并且愿意伸出你的手，让耶稣去拯救你。神就在你的身边，等待听你发出呼求的声音。神是公义和公正的。诗篇147篇提醒我们，他是配得我们赞美的。第一节说，我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，赞美的话是合宜的。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，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，他医好伤心的人，裹好他们的伤处，他数点星宿的数目，一一称他的名。我们的主为大，最有能力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耶和华扶持谦卑人，将恶人倾覆于地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